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好，我们开始下午这堂专题，牵手今生，放眼永恒。我们先有一段的时间祷告。天主，感谢你下午这段时间，愿你与我们同在，把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说或许他们自己的婚姻，或许他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或许将来有一天你要借着他们来帮助在婚姻中难处的弟兄姐妹，就求主你借着这样的简单的信息，根源主你自己恩言，你自己的圣言，圣经的话所出来的啊，让我们来勉励彼此，勉励彼此，帮助。愿主你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毫无疑问的，婚姻的问题非常的严峻，不单是在社会上啊，很多的婚姻家庭的问题，连基督徒甚至教会里面的同工，甚至带领的同工，有的时候也发现婚姻出现危机。那问题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些严重的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个主要是因为夫妻双方不懂得怎么样沟通，所以只要在沟通的技巧上好好的加强教导，帮助他们怎么样彼此的沟通，那么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曾经参加过类似啊培养这个沟通技巧的夫妇他们之间的对话，你就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你怎么每一次都那么晚才来睡觉呢？
你不要讲话都是每次每次，上课课的时候夫妻课就讲过了，讲话不要用每次，学都学不会。
那上夫妻课不也学了吗？就是说讲话要好好讲，你看你那一副凶巴巴的嘴脸，你上课都白上了。
好，你看这对夫妻的对话明显的表达他们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沟通技巧的问题啊，而是在于他们啊在上完这个课以后呢，他们彼此吵架的词汇，他们指控对方的台词增加了。
其实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人的心受罪性的污染。那我们身为一个罪人，罪性在我们里面是深刻到我们的骨子里头，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所以自我中心这个罪性呢，才是我们整个问题的根源。那人是一个罪人，我们倾向于要求我自己的欲望，我的需要要被对方来满足。那如果对方不满足我的时候，可能我的情绪，我恼怒，我甚至用眼泪就要逼对方来就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求配偶凡事要听我们的话，小到用什么样的牙膏，从什么地方开始挤，炒菜要放什么佐料甚至几点出门等等，小到这些事情我们都要配偶凡事听我们的话。
大到工作行业的选择，工作单位，钱要怎么花，怎么样投资，事事我们都希望配偶听我们的意见，以我们为主。
这个就是人身为一个罪人最佳的一个自我中心罪性的写照。
最糟糕的是我们人往往由于罪性的缘故，看不清自己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能、自以为义的罪性啊，自己不清楚，以至于人就活在那种骄傲当中啊，什么都是自己对的。因此人只有一个出路，人的出路就是你的心必须改变啊。人的心好像讲员讲的，必须要认罪，要悔改。今天如果人除非里面有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他也愿意时时刻刻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致死自我为中心，致死自我的那种欲望得满足的罪性，否则人很难脱离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捆绑。当然他很难脱离自我为中心的捆绑，就会带给他以及周围的人眼泪和痛苦。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
来，一二三，请。
我已经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这段经文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我是什么样的我？就是过去那一种自我中心、 凡事想要讨自己喜悦的我。那保罗这里讲到说，我已经把这个老我，这种凡事要求自己喜悦的我，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个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表示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接受圣灵内住以后，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新的性情。耶稣基督新的性情有什么特点？就是凡事要讨上帝的喜悦。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那个凡事要讨上帝喜悦的，有耶稣基督性情的我在活着。
这是一个根本的180度的转变，从过去取悦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转而凡事愿意取悦上帝。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定会有这种新的性情啊！你不要看一个人说啊，我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你在他的身上啊，看不见一种他凡事愿意取悦上帝的新的性情。尽管他很可能啊，在布道会举过手，可能觉过志，可能甚至受过洗了哈，但是呢，在他的生活里面看不见新的性情，恐怕这种人还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悔改信主啊，因为他仍然活在那个过去，凡事要讨自己喜欢，一切的人事物要围着他转，一切为了取悦他自己啊，这样的一个的性情里面。所以我们负责任的说，一个凡是只想讨自己喜悦的人，是一个没有真正悔改得救的人，也不能算他是信主的人。
什么叫做悔改啊？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从我们过去那一种自我中心，凡事想要取悦自己，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说，神，我这样子是得罪你，我要改变，我要悔改，变成凡事，我要开始学习凡事取悦上帝，取悦基督，这个就是悔改的真意。
对
啊，也唯有在我们人愿意悔改以后，夫妻的关系借着我们愿意脱离这种自我中心的捆绑，愿意开始效法基督的时候，夫妻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的得到改变。否则你只是表面的去学习沟通的技巧啊，学习怎么样解决矛盾的一些表面的技巧，这些是啊不能够真正的解决根源的问题。那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接受基督以后，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来舍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愿意舍己效法基督讨神喜悦的时候，具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头一处的约翰一书2:16-17，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怎么样？永远长存。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具有永恒的价值。
另外一处经文，马拉基书3:16，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愿意为了取悦上帝，一个人愿意为了敬畏他，一个人愿意为了敬畏神而摆上的人事物，都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他们都会被记录下来。耶和华侧耳听，耶和华记录下来。所以就是你刚才讲的，人为着神而摆上的都被神所纪念，因此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一位主是永远活着的主。那么从事辅导事工，让我们接触很多的在婚姻当中遇到难处的人，有的时候你听到他们的故事，心里面也跟着他一起伤心难过。他可能会这样说，我的心已经枯竭了，我这么多年的忍让牺牲委屈求全一点都没有用，因为我看不见我配偶有任何的改变，我再也爱不下去了，继续守在这样的婚姻里面只是一个空壳子，我在婚姻里面受这些苦值得吗？你说有意义吗？别人要是在我这种光景里面早就离婚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在这个面对困难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伤痛，在伤痛的时候也许会有这样的话出来说，没有意义，这些受苦没有意义，我的忍耐没有意义，我对我配偶的恩慈没有意义啊！你的脑海会想出不断的有这个声音说没有意义。 但是当你的脑海有这样子的话语出现的时候，你要清楚的明白，这样子的话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一句从黑暗势力而来的谎言啊！你要用真理去拆穿，去啊对付这样的谎言，因为真理告诉我们，凡是遵行神旨意的是
永远长存，
它具有永恒的意义。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呢，是一个带有永恒的一个价值观，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是截然不同的。这意味着这个人不再像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是为着现今短暂看得见的要自己活得快乐而活着，所以他凡事要讲求快乐。但是基督徒不是如此，我们是为着取悦上帝、荣耀上帝而活着。因此即使在难处当中，即使在困难里面，我也愿意靠着主所赐圣灵的力量，继续的在那一个艰难的痛苦的环境当中，继续的爱我们的配偶，效法耶稣基督舍己来爱我们的配偶，因为这样做是有永恒的价值。
讲到说爱配偶，我们讲到爱，那么我们一般人到底对爱的认识有多深刻？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爱的这一个定义呢，受了世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我们认为那个爱就是符合我的期望啊，符合我的感觉，让我感觉舒服的就是爱啊。我以前看你年轻英俊啊，那我就很爱你，你现在变老了变丑了啊，没有才干了，
你不要指我这边呢、啊、指那边就好了
钱赚的不够多了，那我就认为说哎呀，你我已经不再爱你了啊。啊，那个以前我遇到有一个姐妹哈，她跟我讲说啊，我想跟我的丈夫离婚啊。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已经不再爱我的丈夫了。我说为什么你不爱他了哈？她说啊，她呢很少跟我啊聊一些文学，因为这个姐妹她是文学艺术方面哈、啊，学这方面的，她很少跟我谈这个文学谈艺术，她也不会唱歌哈、啊。我觉得我不爱她了。啊，但是呢他对我还不错，就是他很会照顾我，可是我不需要他照顾我，我需要的是他能够跟我啊谈这些文学艺术，能够唱歌啊。他这样跟我讲啊，那我听了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姐妹，你对爱的定义呢是比较浅的，我倒是觉得你先生对你的爱是深刻的啊，你的先生啊能够包容你，你有很多啊嫌弃他的地方，他依然爱你，他依然照顾你。我说你先生对你的爱其实是很深刻的啊，在圣经的定义里面，你先生才是懂得真正的爱，你还不懂得真正的爱，因为你的爱是倾向于自我中心啊。那么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我们其实所谓的爱都是非常肤浅的啊，我们都是比较是求利己，对我有利的啊，让我感觉舒服的，我就把它看作是爱。但是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是舍己而不是利己。
那正是介绍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爱的榜样，他爱的榜样正是借着他的舍己来体现的。当然上帝就是我们爱的源头。我们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节，这耶稣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这些经文大家很熟悉啊。那耶稣基督明白地表示，他就是爱的榜样，他怎么样爱我们，他期待我们这些儿女用他那样的爱成为我们去爱别人的这个样式。当然这里面就包括我们最亲近的配偶。所以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大家都知道基督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
耶稣基督的舍己的爱怎么样体现，具体的体现出来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这一章啊，这个经文。
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
好，这一节经文，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为我们死？是在我们成为可爱了很完美了，符合上帝的期望了，那个时候神才为我们死吗？
不是、
不是，神是在我们还抵挡他，很不可爱，完全没有符合他的期望，还做他仇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啊。那么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给我们做的一个爱的榜样。这个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那么神也期待他用对我们的爱，我们用这样的爱去对待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亲密的配偶。
那么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更进一步的来具体的来说，我们怎么样来代表耶稣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第一个是代表基督来爱来服侍我们的配偶。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0:45很清楚的这样宣告，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代表耶稣基督来服侍我们的配偶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举以下这个例子来说明。比方说这个做丈夫的忙了一天，在办公的地方啊，也受了很多的气啊，身心俱疲，回到家里面他只想看看球赛转播一下。他的太太呢，在外面也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又要忙着做晚饭，又要照顾这个小宝的课业的学习啊，他忙得手忙脚乱的。好不容易看见丈夫回来，她好像看见救星了一样，她就这样说：
哎，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啊，
你赶快帮我辅导一下小孩子，我现在正在忙着做饭，忙不过来。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啊，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呢？我一天工作多辛苦啊，累个半死，回家你也不问我累不累，需不需要帮你洗脚啊，搓什么搓澡什么的，你不就体贴我，我的饭都还没有吃上，你就给我分派任务。
哦，只有你累我不累啊，只有你上班我不上班啊，谁体贴谁啊。小宝刚上一年级，他很多功课他都不懂，你不帮他行吗？我要赶着给全家人做饭，你一回来只顾看你的球赛，你又体贴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我今天不做饭的，我告诉你，看你吃个屁。
你怎么骂得这么凶？好，注意，你看这个夫妻的冲突啊，不是在于沟通不良，因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怒气，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期望的时候，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对不对？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于沟通，真正的问题在于做丈夫的不愿意舍己，做太太的也不愿意舍己，他们都要求对方放下自己舍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要求对方来服侍自己，而不愿意舍己来服侍对方。当彼此都不愿意舍己的时候，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一定会带来彼此的碰撞。那么刚才这个对话里面呢，这个做先生的实实在在，他在指责配偶不够体贴的时候，他自己是非常的不体贴啊，因为他只想着自己需要得满足，看球赛啊，轻松一下，他没有顾念他妻子的处境和难处啊。然后呢，这个做妻子的呢，他也是不愿意舍己啊，他在被责问以后了，当然他也有委屈，那他就反唇相讥，以恶还恶，甚至最后老娘不做饭了啊，用这个来威胁他的丈夫啊，做抗议。可见他也是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他坚持自己的欲望被看重，这就是身为罪人的本性。你看看，就这个样的德性哈。对不起啊，没有，当这个配偶没有满足他、取悦他的时候，这个人的罪性就大发。
那么其实呢，夫妻之间只要有一个愿意先舍己，愿意效法基督，愿意代表基督来爱配偶、来服侍配偶的时候，那么彼此的互动的关系一定会有转变哈。那么如果说这个夫妻当中是这个做丈夫的，他愿意舍己啊，那么在听到这个抱怨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回应。
他也许会这样说：哎，老婆啊，我今天真的很累，工作很不顺利，我就回到家了，我想看一看球赛，放松一下。小宝的学习啊，我待会儿再辅导他，行不行？
不行，小宝等一下就要去上钢琴课，根本等一下没有时间，我就是要趁他吃饭以前帮助他把功课做好。
哦，原来这样，那你让我休息5分钟，轻松一下，喘口气，可以吧？
哦，5分钟可以。好，你休息5分钟，赶快给小宝辅导功课。
阿迪阿杜，好，这就是一个他愿意舍己的丈夫可能会有的态度啊。那当然，他能够心平气和地提出自己合理的需要，让他的妻子给他休息一下哈，所以他没有很怒气冲冲地责怪他的配偶不够体贴、不够体谅。
这个关键就是说，他有一些需要，他也有期望，他很坦白地、平铺直叙地把他的期望、他的需要说出来，可是他不强求， 他不命令说你一定要满足我，他不强求他的期望跟欲望，他的需要跟欲望被满足，这个就是说他有先有一颗愿意服侍舍己服侍的心，所以才能够这么不坚持说你一定要满足我的需要。
相对的来讲，如果刚才一个做妻子的，她虽然被她的丈夫责备说你不够体贴不够体谅，但是她有一颗愿意舍己愿意服侍她配偶的心，那么也许在被责问的时候她也会有不同的回应方式，她可能会这样说。
哦，对不起啊，我没有注意到你今天工作那么累哈，因为我刚忙着要做饭还有忙着要给小宝辅导课业。那既然你很累，那你去休息好了，没关系，我等一下把饭做完以后我再自己找时间来辅导小宝的课业好了，你去休息吧。
谢谢。好，这位妻子呢很清楚地表达她自己心中的期望和难处啊，并不是说啊反正你要舍己了反正你就舍己什么话都不说，不是的，她还是可以表达出来，不过就像你刚才讲的，她不强求，她不强求说她的配偶一定要照她的方式照她的时间来帮助她。
那么到目前为止哈，我们讲到这个经营夫妻的关系，我们讲的都不是一些说话的技巧啊，我们讲的是一个你要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掌权做主，你愿意靠着圣灵致死你的老我，愿意代表基督来爱你的配偶啊。只有当我们愿意靠着圣灵来活出基督的性情，愿意代表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才有可能经营出甜美的关系来。
说到这个代表基督来爱自己来服侍自己的配偶，有一次我们两个夫妇跟一对夫妇吃饭啊，这个弟兄呢就带他的妻子来，然后他就在吃饭的过程为他的妻子夹菜，那他这个妻子呢患脑癌啊，有8年的时间，这8年来这个弟兄啊就是无怨无悔的啊，任劳任怨的来服侍他的配偶，那他不但要照顾他的妻子，因为他妻子生病不能照顾孩子，所以他要身兼母职照顾他3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老大呢这个精神有问题啊，所以必须要常常1天24小时常常盯着他，你一不注意的时候，这特别在他青少年的期一不注意他会一个人跑到大街上去逛，到了深夜警察把他送回来啊，所以这个弟兄又还要自己还要上班，自己的妻子也是这样，然后自己孩子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弟兄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但是他真的是毫无怨言，当我看见他在为他妻子夹菜的时候，其实我跟师母都很感动啊！这个弟兄他做的是在我想在他的妻子的眼中在他孩子的心目当中，这个弟兄就是代表基督，他就是代表基督来爱来包容来付出来服侍，完全的舍弃自己啊！那这个弟兄他愿意效法基督，愿意代表基督来服侍他的家人，相信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妻子面前，是不是在我们的孩子面前代表基督？
对很多只求在婚姻里面享受快乐的人来说享受别人的付出的人来说这样子的付出好像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说取悦上帝，凡是取悦上帝具有什么
永恒的价值，
具有永恒的价值。那么我相信这位弟兄在他的婚姻关系里面所摆上的都被这位永活的主来纪念，有纪念册在上帝的面前展开，要来记录每一位敬畏他名的人所为他摆上的每一件取悦上帝的事情。
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的永恒观，以至于我们在现今的这个短暂的人生遇到难处遇到痛苦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永恒啊，以至于我们人活在今生，但是我们想到永恒，放眼永恒，这样来取悦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活着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其次，代表基督意味着我们来爱我们的配偶，也就是说你的配偶犯错的时候你愿意饶恕他啊。
在以弗所书4:32说，并要
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彼此
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讲得很清楚，正如，所以我们对我们配偶的饶恕，对我们周遭的人的饶恕，是耶稣怎么饶恕了我，我就怎么样去饶恕我的配偶。那么饶恕呢，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形态。 饶恕不是偶尔才做的一件事情，饶恕乃是我们每时每刻的一个生活形态。打从我们睁开眼睛出门搭公车，到我们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每一天饶恕要成为我们的习惯。
为什么必须这样子？因为你的配偶可能天天会得罪你，正如你可能天天要得罪你的配偶一样，所以要彼此啊来饶恕。
就像刚刚那一位啊，做妻子的他在忙，那请先生回来帮忙辅导课业的时候，结果还被怎么样？先生攻击说你不体贴啊。这个时候他可能心里面会觉得很委屈、很难过啊，也会很生气。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在他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他就要先操练，先饶恕他啊，饶恕这个丈夫对他的冒犯，先饶恕了才能够好好的说话，才能够真正的服侍对方啊。所以我们要先操练饶恕，在配偶得罪我们冒犯我们的时候。
有一个太太说，她平时是在家里看顾孩子的，她的孩子一个三岁，一个才几个月大。有一次她在家里发高烧啊，这个没办法躺在床上，他就跟他的爱人说啊，你今天能不能在单位请个假，你就今天不上班留下来照顾我，还有这个孩子需要看。他爱人说不行不行，今天一定得上班，啪说完就走了。哇，这个太太发了高烧没办法，只好把房门锁起来啊，让那孩子不能够随便出去跑啊。他就卧病在床，一天等，好不容易等到他爱人下班回来，很高兴看见他爱人打开房门了，诶，他爱人也没跟他打招呼，一直走到卧室。过了一会从卧室出来，又就要出门了，他一看啊，他跑回来以后换了一身衣服，换了打高尔夫球的衣服又跑出去了。哇，这个太太看了以后简直不可思议。请问如果你是个太太，你心里会怎么想啊？是不是打高尔夫球，你这个混球啊，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丈夫走出去以后，这个太太哭得肝肠寸断哈，非常的伤心。他想说，这是我当初这个以身相许的这一个人吗？哈，当初
是他吗？啊，
当初那么爱护我的一个人，现在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刻，他居然弃我而去，哈，不顾我的需要啊！啊，在他这个很伤心难过的时候呢，啊，就有一个意念出现在脑海里。这个意念就是说，人的爱都不完全，只有上帝的爱才是完全的。那这句话出现的时候，他就被提醒，我的丈夫其实呢，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个好人，但是是个罪人啊。罪人的罪性出现的时候，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他顾不到别人的需要，
只取悦自己，
只取悦自己。那么他想起就是说啊，如果我看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能够从这个对他的高期待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不能够要求他像上帝的爱那么完全，用那种完全的爱来爱我，他是有软弱的罪人啊。所以从这个意念里面就帮助他看见，就是说啊，他要饶恕他的丈夫，正如同他也是个罪人，要常常让耶稣基督的饶恕的恩典临到他身上一样，他也愿意效法基督，用这个饶恕的恩典去饶恕他的丈夫的得罪跟冒犯。
第三方面，代表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也意味着在夫妻吵架之后呢，你愿意代表基督，像基督一样主动的寻求和好，成就你们彼此的和睦。你想当初是人得罪神还是神得罪人啊？是人得罪神，可是是谁来主动寻求和平？是神主动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此还付上生命的代价，为要成就人与他之间的和平。今天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必须要讨神喜悦，想讨神喜悦，反映神的形象。所以如果在每天家庭生活里跟你的妻子配偶吵架了，是你要主动的去寻求和好，好像基督主动的来寻求和好一样。
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来找我啊辅导的时候，她就说，过去呢我丈夫是很爱我的，我现在发现他变心了，他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我说为什么说他变心了哈？他说因为过去呢我们两个吵架都是他主动来找我和好的，最近我们吵架都快一个礼拜了，他就是不来找我和好。那我一听了以后，我说那你先生不来找你和好， 有没有可能你主动的去找你先生和好呢？我说主动的愿意去找对方和好，就是成熟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像基督那样子代表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就要学习他主动的来寻求和好。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